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也感谢主，我们中间有福音朋友，我们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的主。那么这一阶段我们比较重点是讲到走里面的路。那我们人呐、啊，我们里面有灵和魂和身体构成。那我们有灵。那么神造人把灵放在人里面，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灵来跟神打交道，所以我们来操练我们的灵，操练良心，我们也操练我们的直觉，我们也操练跟神的交通。然后呢，我们提到心这个问题很重要，心就像一个开关，如果这个开关没有打开，这个开关如果不好的话呢，那最后会那影响到我们那个属灵的实际的情况。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提到新酒新皮带，那也就是说我们讲到生命，那就是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也提到一点点的圣灵。那么因为有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慢慢被来达到神的目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皮带，无论我们是个人来好，无论什么团体来也好，那我们这个皮带更新，以至于能够来享用这个的新酒啊。那我想这是上次我们提的。那今天呢，我们来通过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书这卷书在我个人的感觉中里面关于基督，关于生命，关于圣灵这些事情呢从基本的属灵的操练来说呢讲的是蛮多的。那么也正好我们下个星期主日开始要查的那卷书呢就是加拉太书了。那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印象，当讲加拉太书的时候，这本书是讲什么？比较多弟兄姊妹比较熟悉，圣经中有一卷书叫罗马书，因为这是所有的书信的第一卷书，那罗马书啊，罗马书比较重要。罗马书呢，里面就是讲什么叫做福音。如果用一句话来，什么叫做福音？那罗马书。那么有人说什么叫加拉太书呢？加拉太书就是告诉你什么不是福音啊，那正好，所以这是一对加起来是配起来的一卷的书。那过去呢，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他有一次讲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面呢要抓住几个字啊，有些字很重要啊，加拉太书里面重要的字非常的多，那他抓住了几个字呢，让我们有点印象啊。加拉太书呢，一个要抓住启示这两个字，第二个要抓住基督这两个字，第三要抓住圣灵这两个字，第四要抓住十架这两个字啊。那这个是，当然加拉太书不光讲这些，但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字啊，启示、基督、圣灵。十架啊，那我想这个好。那么另外呢，从加拉太书来说，这本书你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对比。大概书信中很少像加拉太书那么的有对比的。那么我想我们就来先来读几处的经文啊，我们读几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一个是第一章读几节，然后是第四章读几节，然后是第五章读几节。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来选章呢？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四节加拉太书啊，他说我呢就是保罗，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第一章啊，我们里面看到启示啊。然后呢，我们跳到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第四章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孩童，其实时候满足，一个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特别注意这几个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哎，我们记住儿子的灵，这里进入了你们里，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奴仆就是奴隶啊，我们不是奴隶了，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后嗣可以继承产业的啊。然后我们读第五章，我们读两节。好，第十一节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十字架是人听来讨厌的啊。然后我们读那个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好，那我想就读到这里。那么整个的加拉太书里面充满着对比。那么过去呢，有弟兄呢说，哎呀，把那个加拉太书呢稍微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二章大概可以在一起啊，第三章第四章大概可以在一起，第五章第六章大概可以放在一起。那么刚才我们第一章第二章都挑了一点啊，第三第四挑了一点，第五第六也挑了一点。那么第一章和第二章呢，主要是讲这个对比，对比呢就是到底呢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典呢，神施恩呢，还是靠律法啊？律法就是你自己有本事啊，你来行律法。第三第四章呢，大概重点是这个对比，到底我们是凭着信心呢，还是我们靠我们的行为。那第五章第六章呢，主要是讲到底我们是靠圣灵呢，还是靠肉体。那肉体有所谓的好肉体啊，加一个引号的好肉体啊，我们到底圣灵还是肉体。当然这当中对比还有啦，对吧？但我们大概有一个框架，哦，前两章那律法还是恩典啊，然后后面是行为，我们到行为还是信心，然后呢是圣灵还是肉体，当然当中到底是应许呢还是血气呢，还有很多的对比。所有这些的对比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是一件事情，都是一脉相承的，从一开始都下来都是那么多的对比，都是在对比一件事，基督还是基督以外，就是那么写的，基督还是基督以外。好，那我们大概就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印象。那么另外呢，像加拉太书，不光加拉太书，圣经中好多的书信啊，都是因为产生了问题。你看加拉太他们那时候在那地的神的儿女们呢，哎，当中在真理上发生问题了，总是有各样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呢，借着问题呢，那个神呢就接着他的仆人呢就写信，但是写信呢往往不光解决问题，总是趁着这个解决问题的机会呢，神在要透露一些天机啊。那这加拉太书里面有一些的天机啊，比如讲今天我们会讲到有一个叫得儿子的名分，哎，这个是加拉太书里面比较着重的，不是说别的书中没有啊，那个加拉太书比较着重的得儿子的名分这件事。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得到救恩了，救赎的目的干嘛？对我们来说要得儿子的名分。那今天有没有得到，还是将来要得，那我们待会儿来看啊。那么还有别的事情那个天机透露天机。那么另外呢，当我们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看到跑上来讲真理嘛，但是到了最后到底圣灵还是肉体，这个一讲到圣灵你就知道就讲实际了。但是我们觉得加拉太书不光是第五第六章才讲实际，我们从前面那些章中我们也拿出一些来看我们怎么应用到我们的属灵的操练上。所以我们今天就愿意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同稍微来看一看。我们看四个方面，一个是启示，一个关于律法这个上面我们稍微多一点点的明白，第三个呢儿子的名分这件事上我们稍微来看一看啊。最后呢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这个征战很厉害，当然这个征战的焦点十字架啊，那个我们稍微来看一看。那我们只是碰一点点啊，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要紧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只是选其中的几个点来看一看。那么首先呢是讲到启示，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说法不太准确，说基督教跟别的宗教的区别根本在哪里呢？有人这么说，那基督教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个启示性的宗教。这句话不太准确啊，在我个人心目中，我们不是信教啊，我们不是宗教啊，别的是宗教，我们不是宗教。基督教这三个字，我们的这个说法，当然我们都明白了，但这不是宗教啊，但是启示性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启示性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些呢是这个源头是从神来的，不是人思想中想出一些东西来，而且呢是跟神之间有第一手的这样一个关系。启示就是神把东西打开给我们，哦，让我们看见，明白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是保持着这个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呢，当从这一点角度来说是对的。那么你从这里，保罗就讲了他自己，他说原来在犹太的宗教的里面啊，所以宗教呢，那就不是启示的了。那么我们上一次讲过，如果今天所有的宗教中哪一个宗教最好呢？如果是宗教，那应该是犹太教最好。犹太教他认识的神是对的，你别的宗教神都搞错了，对不对？犹太教的人呢，真正的犹太教呢，他们也还比较敬虔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来说去，他还只是一个宗教而已，他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你知道犹太人呢，最早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当中呢启示比较多一点，你能够看得出来，相比于别的民族，神特别给他们多一点启示，这是启示的。但是后来呢，人的这个思想的放进去之后呢，慢慢人的东西搞进去之后呢，最后堕落转变成为一个宗教了，转为成为犹太教了。那你知道宗教为什么呢有那么有吸引力呢？因为当人一开始得到一点启示，然后结果呢觉得哇，我们有一点东西了，那么有了一点东西呢，你最后可以有一整套的东西，人觉得哎，这一整套东西蛮像模像样了，对吧？有那么一整套东西，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什么了。好，那么人也觉得哎，当中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得到点满足，那就开始宗教活动人觉得关键是有那么一套东西了，但其实他已经跟神之间都已经脱离这个直接的关系了。然后呢，保罗他还讲到，他说啊，他这个祖宗的遗传这个祖宗的遗传一来呢，跟启示又发生矛盾了。那么你说我们要不要一些遗传？我们换句话说，今天有的人啊，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读圣经，我就一个人，我们从自己来把它来读出来，哎，那也不行。你一个人或者一代人有限嘛。今天我们是靠着圣徒啊，早上我们查启示录啊，都过去的圣徒给了我们今天何等多的帮助啊。但是呢，你一到遗传呢，那就发生问题。什么意思呢？那么地上有一个成语啊，叫流水不腐，哎，你要流水才能不腐。那就是神呢，他是那活水的泉源啊。那你跟他这个泉源一直是连接，直接这么连上了，你是不会腐的。但是呢，人今天拿了一点东西来，哇，得到了一些知识，哇，我们得到了一些宝贵的东西，然后呢，这些东西蛮好了，慢慢开始跟这个活水的源头就是再见了。那然后呢，就拿了一堆东西，哎，这个就叫遗传。那么这个水当一不活呢，最后呢就腐了，然后呢就死了，变成死水。所以这个当中反映的一个根本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人怎么堕落的，在伊甸园中堕落。伊甸园中有两棵树，那么人特别喜欢，最后选择了那一棵树。那一棵树的背后，那分别善恶树背后有一个，就是人想独立。独立呢，就像你读书啊，毕业了，独立了，再见了，跟这个学校再见了，我已经学会了。那人也是啊，人稍微又觉得得了点东西啊，我们可以跟再见了，我们自己行了。好，那我们自己可以搞个宗教了，我们可以搞点遗传了啊，有一套的程序，有一套怎么样的，哎，这个像模像样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人里面的这个罪恶的东西，哎，不需要神了，咱们有一套东西。启示是一直活泼的，神跟你一直是启示，一直保持了活泼。不光如此啊，你看保罗还有一个什么心思啊？保罗说啊，我比我这个同辈的人中更什么？更长进。所以宗教这些东西，遗传这些东西，还可以给人带来什么？带来骄傲，带来一种满足，带来一种夸耀。哇，我们有这些东西了，哇，保罗觉得非常的有劲儿。哎呀，我这方面这套东西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跟启示正好相对。但是启示是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保罗在当中他要强调他过去经历呢？你读着读着，你有一种的感觉，保罗原来他错了啊，他甚至是他非常热心的在一些错的这个事情上，你怎么才能把他挽回来呢？你跟他讲几句，保罗啊，你错了，保罗才不会理你的，对不对？你算谁？但是呢，怎么能够让他改变的？就是启示。那么有一天呢，他得到启示，所以启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啊。也就是说，今天圣经中好多的人物啊，他最后原来都是搞错的，但是有一天因为得到了启示，哇，他就完全就不一样。亚伯拉罕原来不知道在干嘛了，哎呀，有一天 神给他显现，神给他启示，给他异象，哇，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马上就走另外一条路了。那么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来主日我们听到也好，我们其实呢都是带着一个什么呢，哎，我们要得到启示。因为我们得到启示之后呢，这是活的东西呢，会改变我们。那你说我们今天人的一生中啊，我们也读过很多的东西，甚至你读圣经，我们的一生中也有好多的经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启示呢，哎，这个效果就不大。你今天也读圣经，今天不光你读圣经，今天别人也知道有好多的概念。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圣经里也讲要行善啊，圣经里讲有爱啊，圣经里要讲信心啊，也讲感恩啊，这些东西都很多。那么这些词呢，你也听过了，或者不信的他也听过了，或者别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也有。但是如果你有没有启示，这对你一生这个差别太大了。如果你得启示，你知道这些字里面有不同的意思的。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说经历的角度来说，你今天身上经历一件事，他也经历了一件事，但是如果你一个是有启示，一个没有启示，那就差别太大了。我们知道一个人叫牛顿啊，那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真还是假啊，那么现在考证不知道真假，反正呢就好像牛顿呢有一天呢，这个苹果啪就掉到他的头上，哎，掉到他头上，最后他就这个万有引力什么这些东西搞出来了。但你说苹果掉在头上的人全世界有多少？那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可能苹果掉头上，甚至有的椰子也掉在头上，对。但是别人怎么就没有？都是类似的经历，怎么别人就没有想出这些东西来呢？所以你有没有启示，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一生中有好多的经历，哎，但是为什么有些经历这个带给人不同呢？因为当中这个启示这非常的重要。那么不光如此，那么当看到启示的时候啊，那我们的人就觉得启示既然这么重要，你怎么能够得启示呢？哎，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能够得到，保罗能够得到呢？那我觉得要得启示呢，有一个圣经中有一处的这个的经文呢，让我觉得呢，哎，有一点的给我们一些提醒。那么主耶稣在四福音中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两个瞎眼的，马太福音说，这个两个瞎眼的，他看不见。那么然后呢，他听说耶稣就要经过那个地方，哇，他兴奋了，他就去找耶稣，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怜悯我们啊，耶稣啊，你要干嘛呢？啊，那时候别人不知道这两个家伙干嘛，哎呀，他说我们要眼得看见啊，好。那么你怎么能够得启示呢？就你常常觉得你的眼睛是看不见，那你才能得启示。你都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我也都懂了，你也都懂的，大家差不多，那你就很难得启示。因为你觉得你眼睛很亮嘛，那么启示就是你常常觉得我是瞎眼的，哎呀，我没有看见啊，啊，早上我们的弟兄说，哎呀，他读一本书读下来说，很多让他知道不知道，哎，你心中常常有点觉得你不知道啊，然后呢，不光不知道呢，还有呢，有个机会。那么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不经过，那两个瞎子他也没办法了，对不对？耶稣经过。那么今天呢，神呢，他是经过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像这个两个瞎眼一样说，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不懂，怜悯我们，我们要看见，要抓住这个的机会啊。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啊，我们每次啊，我们读经，我们来听书的话，都是抓，让我们看见。好，那神。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什么？求神赐下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要求的。那么你求了呢，这个启示给你了；你不求呢，哎，那神也很难给你。虽然神是很愿意啊，这里我们刚才读到一句话，我们他说什么？神愿意，神什么？乐意将他儿子启示给我们。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不要读错了，你以为乐意什么？哦，神就乐意啊，神就愿意给你。启示就是打开啊，你现在我手里拿一样东西，我不打开你看不见，启示就是我把它把这个前面的这个遮盖的东西拿开了，你就看见了。神乐意，但你光读乐意这两个字呢，这个还不够把里面的味道讲出来。那么圣经中主耶稣，我们的父神很喜欢主耶稣，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呢我所什么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呀，每当父神啊，你不要说父神，你今天看到你的儿子你也开心得不得了，哦，看到孩子开心得不得了，父神看到他的孩子啊，哇，他真的是开心得不得了啊，哎呀，那个他的儿子啊，哎呀，我喜悦开心。那么圣经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神呢他启示我们呢他是很开心的。你以为你今天得了点启示你兴奋得不得了，今天最兴奋的是谁呢？天上的父神啊，他乐意，他是喜悦，哦，神是巴不得给你啊。然后呢你再一求，哦，你一求你得到启示了，你得到启示，你的有没有得启示？我刚才讲，你的人生完全就不一样。你常常能够得到启示呢，哎，你就常常能够来经历到我们的神。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神是巴不得开心的不得了。你能够明白一点的时候，那么今天呢，主也给我们有机会。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神的开心的不得了，我们觉得这个神启示有什么大不了哈？那么最后得不到呢，今天神是会非常的难过。然后到有一天呢，我们也非常的后悔。哎呀，主耶稣经过的时候，那今天神住在主住在我们里面，随时跟我们向他来求。那么一得启示之后呢，启示呢不是给人欣赏的。保罗他这里说，神用恩召来召他，也就对保罗来说，一得到启示干嘛？他不是欣赏好玩，卖弄卖弄，哇，我得到什么？你有没有看见啊？那么保罗马上就接受了一个呼召。所以呢，在圣经中的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得启示这个目的呢，我们就是跟护照有关的。神一启示他，给他看见，好，保罗就得护照了。那我们今天每一次读圣经，每一次我们来聚会，我们都有一个感觉，我们再一次被护照了。圣经中好多有这样的例子。你说这个护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谁谁谁的护照没有啊？你一定是被护照的。圣经说，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谁啊？召罪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被呼召了，对吧？你已经被呼召了。而且神告诉我们说，恩召何等的有指望。上一个主日主借着他的仆人来讲到荣耀啊，哇，我们今天如果看到这个神何等的荣耀，我们这个指望何等荣耀，这个需要启示啊。这个讲你光听两个荣耀这个字没有，神什么时候给我们得启示，瞥见一点荣耀，哇，我们整个人生完完全全不一样，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要了。这亚伯拉罕他看到荣耀的神，哗哗，这些东西都不要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启示呢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的呼召。那你说这个保罗这样的人比较有本事啊才呼召啊？不是，圣经中呢给我们有一个鼓励。有一次神非常迫切的呼召谁呢？撒母耳。撒母耳这个人身上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得启示还有忠心啊。那得了启示不忠心也不行。那么撒母耳呢，这个神呢他还年幼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年幼年少的时候，神就紧非常急迫的跟他说话，讲了三次他都没听到。神站在旁边像前三次一下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呼叫了两遍。然后撒母耳说，仆人静听。今天，而且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时代的转换，今天我们说一个时代转换很接近了，主耶稣马上再来，要进到一个新的时代的里面去。那么神现在非常迫切的说，甚至我不用找什么以利这些好像很有经历的，你是个小撒母耳，只要你有心，就是我愿意给你启示，我愿意来呼召你。好，所以这个当中就是启示。那么得了启示之后呢，保罗有个什么反应呢？他说他就不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哎，那么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不与跟血气人，今天呢我们常常跟属血气人在商量。今天啊微信很发达，微信上文章非常多，哇，哦，人家说这个叫心灵什么鸡汤，哎，有没有这个说法？那叫心灵鸡汤。那么多的心灵鸡汤往里面看上去很宝贝，但你看像保罗啊，他说得到神儿子的启示，哦，哇，其他都是粪土。那我们今天如果对这个心灵鸡汤很感兴趣呢，这个其实就是与属血气的人这个商量太多了。那保罗呢他告诉我们呢，我们完全要基督啊，这些心灵鸡汤没有那么多用，你再鸡汤都鸡汤不过保罗原来这个水平。然后呢他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就知道接下来我要专心的要多认识基督，那么这才能维持住这个意向，维持这个启示。那么在圣经中有个对比，刚才读了第一章第二章中呢发生一个对比，有另外一个人他叫彼得。彼得他有没有得启示？他当然得启示，哇，有一天他魂游向外，哇，这个得意向了，得启示了，哇，天上降下一块布啊，哇，我们今天谁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呢神跟他说这个里面的东西，跟他讲了一些东西，特别的告诉呢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没有分别啊。啊，这个当初他接受不过来啊，彼得他接受不过来。今天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不容易信耶稣？他们有根深蒂固有些的观念啊，那么彼得接受不过来。后来呢，神还让他看到这个现象。后来他说，哇，果然神是不偏待人的。好了， 那彼得他当然得到异象，得到启示了。但是呢，到了加拉太书呢二章呢，你就看一个对比呀、啊，啊，那所以保罗呢特别说，保罗呢他是很忠心于神，他不看人的意思，他不看权威的意思，他也不看大众的意思，哎，他里面关键是不是出于启示的？所以保罗说呢，我到底要讨人喜欢呢，我还是讨神喜欢呢？讨神喜欢，人怎么看不管？但彼得就不是了，那彼得呢一看，哎呀，看到那边来了一些人呐、啊。他原来应该按照神的启示给他做的，哎呀，当时看到有些人，哎，他里面就说害怕，他里面紧张，那么最后呢就没有，就保罗就是当面责备他，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没有把这个启示呢很好的保持新鲜，并且能够维持下去。但是呢，我们今天就看到启示对我们一生何等的重要。那么第二个事情呢，我们讲一点律法。那么你说有这个得了神儿子启示了，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这个要新酒啊新皮带啊，我们不要这个律法这些东西都已经旧了，那么律法这套东西到底是谁颁布出来呢？是神颁布出来的。那神啊，你既然是基督，你为什么颁布律法呢？我们要问问神了。那加拉太书里面呢就给我们有一点的解释，当然不是全在加拉太书解释，加拉太书里面解释了一点，那么我们呢也稍微也这个解释中呢我们也来看一点。那么神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既然不重用，这还把很多人最后都搞到耶稣他都就不认了。那么呢里面关键我们读到一个字呢叫孩童，在孩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啊是需要来管的啊，需要来让他们用世俗的小学，世俗小学比较重在就是这个律法上。那么今天你一个小孩子，你能跟他讲很多道理吗？今天一个小孩，今天一个这个才半年啊，你跟他讲很多东西，呀，这个不可以玩的，那个不可以听的，哎呀，那个不可以吵的，这个小孩子他全不管你啊。这个小孩子你跟他讲道理也没有用啊。说在孩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说在孩童的时候他要吵，因为他就吵闹，我就是要的，因为他是亚当后代啊，他自己为众心啊，他就要吵，我要玩这个东西，我抢，我拿过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有一点管教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如果他乱来了，哎，打他一个手，哦，打一下，哎呦，他知道了。那么这个当中要有点的监管。今天人自从堕落之后，人根本无法无天，根本不当神一回事。那么借着律法呢，当初呢神至少要选择一个民族，让他们来作为人类的代表，来对神的权柄，哇，神是有权柄的啊，你不能乱来，一个小孩子不能乱来的，对父亲拳打脚踢，那怎么行呢？所以呢这当中有一个的目的，要来建立这个的权柄，那这是一个目的，当然最后是要引向基督的，神不是要靠律法。那么在这里他讲到律法成为我们从律法的奴仆的里面，奴仆就是奴隶，哦，你来管管我们，你怎么成为我们怎么成为奴隶了呢？那这一点我们又有点想不通。好，那么这个当中有个背景，在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当初在那一代，我举个例子，如果是罗马打仗，罗马打仗打赢了，那就怎么呢？就把你们这些俘虏都俘虏过来。但你知道罗马如果打赢，俘虏过来这些俘虏啊都在哪里啊？都是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他们很多人都是文人啊，虽然他做俘虏啊，而他的文化可能比你还高啊。哎，那么怎么办呢？这些人抓来之后俘虏干嘛呢？哎，我们不管他杀了，派他们用场。那么那时候呢，如果小孩子们呢，谁来教他们呢？这个俘虏里面啊，这个他其实很有文化，来到我们家里来，你就到我们家里来管我们的小孩子啊，从小就交在你的手里来教好了。所以这个些小孩子，所以这里呢他就用这个律法来用这些俘虏啊，用这些人来比方这个律法，也就叫他们来管人的。你还是孩童的时候你要人来管啊，来管就叫这些人，他们本身就是被俘的奴隶了，已经你还要被他们管啊。我们拿一个中国的例子，拿一把尺，你要不听话还打你的手啊，那你被奴隶管了，你当然就是奴隶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呢，哎，但是呢管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要你管了，等他们那些基本的东西孩童的时候学好了不要你管了。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什么叫做奴仆呢？那么奴仆呢就是没有自由，所以加拉太书里面一个叫基督里的自由，没有自由啊，你里面啊没有安息， 所以今天在律法下面的人，刚才讲到有割礼，割礼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和那个负担啊，那个圣经中也这么去讲啊，那一套的东西，那一套律法里面的东西，最早神有个目的要人去敬畏神，尊重神的权柄，但是呢实际上人要靠自己要去做这些呢，根本做不到。所以主耶稣说，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吧，你们都劳苦重担啊，劳苦重担不是不光是啊、你在地上哎呀很劳苦，哎呀我生病了啊、我怎么了，工作找不到，不是啊，这个劳苦重担包括在律法里面啊，苦啊啊、我就一天到晚守这个守那个，然后呢这个一直里面重担，然后呢里面没有安息、这个是没有自由没有释放，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奴仆。所以呢到有一天你这里读好，到日子满足啊，那开心的不得了啊，你说像保罗这样的人他都很开心的，他原来都很苦啊，但是他也觉得很光荣啊，但是有一天神要释放他，就像在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呢，读到有一处，那主耶稣呢有一次呢经过一个地方，约翰福音四章，然后呢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这撒玛里面就一天到晚打井啊，他觉得很累啊，他打井啊打得也很苦啊，然后主耶稣说，我给你活水，你这个太苦了。然后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懂啊，他说这个井啊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他问主耶稣，你难道比我们的老祖宗雅各还大吗？我们的老祖宗啊，你看这里就祖宗的遗传啊，那么人在祖宗的遗传里面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今天我们还没在基督里面呢，最后呢是不得满足不得安息，有一天啊主耶稣跟他们说，时候将到啊，如今就是啊，你看大人听到这些之后啊兴奋的不得了啊，保罗也一定兴奋了，亚伯拉罕也是兴奋，你见到神的跟你一起示，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非常的兴奋。但是那么在加拉太那些神的儿女们呢，他们有一个问题，今天啊我们都不想，今天有没有谁愿意做奴隶的？没有人愿意做奴隶，但是有的时候呢人做奴隶做的时间长，他们说过去有的殖民地啊，殖民的历史一长之后呢，人呢有个惯性，人就变成奴性了，最后你给他自由啊，他说这个自由没那么好，我还是说原来这个奴隶比较好啊，有一条程序有一套规则，我们就这么按部照班，我们一直这么干惯了。他们说过去啊有一个人啊，大概从纳粹德国啊还怎么，哎呀千方百计终于跑出来啊，都得自由新鲜的空气，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那据说呢在中国啊曾经有一度啊，在农村呢说要搞这个基层的民主，哇原来没有投票嘛，现在给你投票了，但是因为大家不投惯了，所以给了他票啊，他说我这个算了，都拿到村长那边去，村长你跟我们这个投就算了吧，因为他已经这个观念长期已经他这个都投票没有这种概念，不像别人哇自由的空气新鲜，好一呼吸。所以这个当中呢人有的时候呢就变成这样。但你知道主耶稣为了把我们从这个奴隶的里面救出来，他花了多少大的代价？他说这里是他生在女人所生，女人的后裔就没有罪了，然后呢他把我们赎出来啊。假设我们今天说我们就刚才的奴隶来教你，在奴隶来教你，你在这个跟他学了半天，他这个师傅在管你的时候啊，可能你违背课堂纪律了，对不对？可能你把这个师傅老师的这个杯子玻璃杯打碎了，对不对？可能你也冒犯这个老师了，你看你得罪了多久多少多的东西。那今天主耶稣来，哎呀我帮你都还了，这些东西我帮你解决释放出来，一笔勾销。但是呢今天人呢对这个新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呢反而觉得呢不太老练。什么道理呢？因为基督的东西我们讲走里面的路，那是要里面来摸这个的感觉的跟神之间。那么宗教那套东西呢都比较已经是例行化的了，大家都觉得外面很好摸嘛，对不对？走第一步第二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都做惯了啊，都做惯了很舒服，这个外面的东西很好做的。但神其实他让我们释放了，那么我们里面呢人搞不大来，所以呢这加拉太那些人呢觉得外面的东西好啊，而且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好之后我们还很光荣啊，那不行。那我记得啊，那我父亲呢他对这个电器就不太会。有一次啊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姐姐那时候出国啊，给她买了一个这个电子的可以里面控制的电脑的有智能的这个电饭锅。 哎呀，我爸爸最后走了都弄不来呀，最后是还是原来的这个饭锅好用这啊。那么这个当中，你老人家没办法，有的时候你今天老人家你给他一个智能手机啊。好，他弄了半天说，哎呀，这个麻烦，就智能手机好，哎呀，算了，还是一个原来的手机好。那么今天一样，你对加拉太呢，他们已经主耶稣已经让他们得自由了，但是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被别人一骗了，说还是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比较还是比较好。所以这个当中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本来神的目的，然后呢，在律法里面要人最后呢也要看到。人的劳苦重担其实守不了，最后呢我们去投奔耶稣去。但是人里面呢，因为很多的被魔鬼所骗啊，人里面这个本性啊，有很多这个原因，人总喜欢外面的啊，不太喜欢里面的啊，所以各种的原因使得这一份的自由呢，在加拉太神的儿女中呢没有得到效果。所以我们对律法稍微看了一看，其实这个律法还有很多别的意思，我们今天稍微。那么第三个呢，我想律法还想讲一点啊，其实我当想到律法的时候，它里面讲到孩童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是加拉太书里面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呢，就律法时代过了，但是这个孩童呢给我们有一点点的提醒，就是当人类还是孩童的时候，那么呢需要有一些的监护在旁边，管制在旁边。那么有一次啊，去这个那个有个在山东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那么呢一看呢，很多东西也是在形式里面，他们祷告啊，从结尾的时候谢饭祷告的时候话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问一位老练的弟兄，我说，这个当中不是都在律法的里面吗？他们都一样，谢饭前都那么几句话，一模一样的，到哪一处都一样。那后来那个年长弟兄说呢，他说这个律法还是有点用，当他们在初信的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还是有点用。然后呢年长弟兄102岁啊，我现在常常讲到，有一次听他里面分享的，他说我们在初信的时候啊还是有点约束比较好。你说我们都自由了还要约束干什么呢？你今天有些年轻人啊，过去啊叫什么，这教会叫签名，大家谁来扫地，那你叫年轻人他就没那么主动啊，他说圣灵没有感动我，他其实有圣灵，他圣灵没感动我。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点约束呢，来操练对不对？那对啊，医生说主日要不要去聚会，圣灵没感动我啊，圣经上都写的不要停止聚会。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也给我们呢有一点的约束。你看在圣经中啊，我过去也不懂，过去我也没有追求，我也没有不读圣经。那么那时候呢，我也去参加他们说聚会，礼拜晚上查经我去查，哦，说今天讲一个主题，专门讲怎么教育小孩。然后呢，我听那个讲员呢，他就用杖来打小孩，我想怎么基督徒也干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圣经打开了，你要去读箴言书，箴言书里面大概至少讲5次啊，哦，讲到如果你要爱这个小孩啊，有的时候要管教的，你要杖打的，让他有智慧啊，愚蒙的孩子啊，要杖打给他出去啊，哇，那后来哦，这个。那个对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爱，但是有的时候要什么，要有一点的约束的，那不然的话呢，凭人的本性呢，那以后就越走越散，越来越散，那么最后就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知道东岸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弟兄啊，神的仆人，哇，他家里养了很多的孩子，哇，非常的有爱心啊，那别人都各种难处的孩子到他家里，哇，后来知道他家里啊，他的训练是很严格的，他当作一个根本不要读书的人，到了大学里读到大概就是第就是前名列前茅之类的啊，读到这样的一个的程度啊，那么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孩童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点的约束的，不然任凭孩童的本性，我要玩这个，我要抓这个，那么最后这个孩童就怎么样呢？那孩童就很难，他那个时候生命还不老练。但是我们说原则，不管加拉太书什么书，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是信主的那一天，你就有生命，你就有圣灵在里面，你应该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我们有一点点的操练，有一点对自己的约束，这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儿子的名分了。那么儿子名分这个概念啊，这个中文翻的是不是好我也不知道，别人说很难翻这个，所以你读儿子的名分这几个字呢，不一定把原来的意思可以完全可以来读出来。那么这里讲到儿子，那么反复的讲儿子，那么儿子是干嘛的呢？我们说儿子呢跟就跟 老爸是同一个的生命，这叫儿子，这个都没错。哎，这也不一定啊。圣经中讲以色列是我的儿子，那你说以色列是跟谁有生命关系？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长子？但是这里呢加了一条，说儿子的灵进到里面。你今天神说这个是儿子啊，你说这个还没有生命关系，但是儿子的灵进到你里面，圣灵重生你了，那么你当然，你信主的时候当然了，就是真的跟天上的父神是同一个的生命了。那神给人生命干嘛？神今天给人，我们说神造人灵，造灵干嘛？他跟你沟通嘛，因为他是灵，所以造你的灵嘛，你可以跟他沟通的。但你这个沟通呢水平还低，那么神呢在生命给你干嘛呢？来补足你的灵。那生命给你之后，让你这个灵呢可以在更高的质量的里面可以来跟神来交通。不光如此啊，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看到生命有个什么用处。刚才我们读的第四章第七节，他说呢你要成为后嗣。什么叫后嗣？后嗣就是你有继承权。他说古代啊有很多宫廷里面的争斗啊，争斗什么呢？哦，将来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个是正统，哪个不正统，将来谁来继承。所以呢今天神给我们有儿子呢这个生命呢，让我们是长大，长大到有一天呢我们可以成为后嗣。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这个关于儿子的名分，我们来看这个几步啊。第一步呢，我们认识到我们先有这个地位了，神说算你是儿子啊。第二步呢，神给你这个生命。那么第三步呢，就要操练了，一切都要从生命出发。那么今天我们说啊，我们其实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可以做很多的好事的，甚至你到教会中也可以做很多好事。那么基督徒他做呢，他应该是从生命出发的，从生命的感觉里出发，那个呢神才真正的认账，对吧？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也正好坐在这个感觉的里面，一切都要从生命出发。那么生命如果不是从生命出发的呢，那么对神来说呢，这个可能你是好的肉体而已啊。那么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真正第一步呢，这因着相信呢你就跟基督联合了。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主的里面，一同，然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我们生命成长了，得了地位之后呢，接下来第一步就是因着相信，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今天我们不讲啊。因着相信我们就跟基督联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步。有了这个基础条件，然后呢再往前，第一个有地位，有一个地位，然后呢神实在给了我们生命，好，然后呢我们生命就开始成长。生命怎么成长呢？生命是按照生命里面的感觉我们来成长。那么生命是有感觉的，你今天一个小孩子他有生命了，他感觉要吃饭啊，他有这个生命感觉，一块木头没有这个感觉，他里面有这个的感觉。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当你读到他说你就呼叫阿爸父，是为什么要写呼叫阿爸父呢？那就是因为你生命里面有这个感觉。如果没有生命的感觉，今天你路上碰到一个人，如果碰到你的爸爸，你会叫他爸爸，这没有问题。你今天路上碰到一位老年男士，你会随便叫他爸爸吗？你叫不出来，你一叫很别扭啊，他不是我爸爸，因为跟你之间呢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但是是你的爸爸，你叫起来是什么？非常的亲切，对不对？当我们今天我们唱歌的时候，天父啊，我们的李弟兄啊，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啊，都是天父天父，非常的亲切，非常的自然。哎，这个时候是生命里面的一个感觉出来了，你叫阿爸父啊。那么今天地上呢也有人称呼啊，有的这个啊，这个有的国家称他们的领袖呢也是这种伟大的父，但他们里面没有这种真的生命的感觉，生命感觉造不出来啊。你今天其他的宗教很有意思，伊斯兰教什么教，他也神跟我们也好像差不多，但他没有父这个概念。那父这个是跟生命的感觉有关的，不能乱叫的。说当初啊有一个这个在逼迫的年代啊，那么有个公安呢就是去这个他冒充基督徒啊，那冒充基督徒呢他其实要去监视这个基督徒，那么呢就他这个当中呢别人就叫他请他祷告了。哎，他祷告就不像了，这就别人都天上的父神非常自自然然，但是他一祷告这个妖也要天上父神的，别人一听呢这个不自然，一听这不是你的父亲，这是你装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命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基督徒今天是干嘛呢？怎么成长呢？ 过去地上有首歌啊，这个好了都叫跟着感觉走，有没有这样一首歌？跟着感觉走，没错，今天基督徒要跟着感觉，不是乱七八糟的感觉，要跟着生命的感觉来走。圣经告诉我们，义人的路啊，就像那黎明的光啊，啊，那个越照越亮啊，直到日午啊。你跟着生命的感觉呢，里面至少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生命就是我们里面的光。如果你是跟着生命的感觉走，你里面会越来越亮。那如果你不跟着生命的感觉走了，生命有感觉了，你说我不要这么走啊，然后呢，你里面就会慢慢的暗下去。那么过去呢，有一个弟兄啊，一个弟兄呢，他做了一点假。弟兄呢，他做了一点假之后呢，他就可以帮他一个亲戚呢去领到一些政府呢，他其实没资格领的，他呢就做了一个假的东西，他也觉得心安理得，我帮助别人嘛。后来他信主了，哎，信了主之后一段时间，他里面就想到这个事情，里面就觉得不对，哎，里面就觉得不对，每次想到这个里面这个生命的感觉啊，告诉他你这个这个不对啊，那么呢里面也比较黑暗，后来呢他就觉得不亮堂。后来他觉得不对，这我应该不能这么做了。后来呢，他就取消了这个做假东西不做。那不做之后呢，他里面就觉得亮长了。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是跟着生命的，我们是有神的儿女，都有这个生命的感觉，就跟着生命来走了。好，我们今天还没讲到儿子的名分呢。儿子的名分，当然我们就讲到一个继承权了，对吧？这个生命要长大，长到一定程度，你才能继承呢。你今天三岁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继承呢？你三岁的孩子，你今天给他一个传家宝到他手中，被他敲碎了。不要说三岁的孩子敲碎了，我当初出国的时候，别人给我一个什么叫很薄的这种瓷器，我也从来没见过。比如说你带到美国带给谁，真的我也不懂啊。你看，在我这个是20多岁了，我也不懂啊。最后这个瓷器带到这里给坏掉了，哎呀，很惋惜，对不对？那么呢，这个你的三岁孩子这个生命不够，你给他这个瓷器，给他这个传家宝到他手里糟蹋了，所以生命要成长。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我们刚才生命成长生命感觉的第二步，我先有了生命生命感觉，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常常是赶不上神的要求的。今天比如说基督他博爱，伟大的爱，宽广的胸怀，今天有一个人你就是爱不了，你里面知道你就是爱不了，你里面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没问题，他跟你联合在一起，但是你的实际的生命你赶不上那个感觉。有的时候赶不上感觉还不要慌，可能不是今年神要你，可能要你明年的功课。但有的时候明明神给你有这个功课，那你怎么办呢？你生命的感觉赶不上，要爱基督能爱你就爱不了，哎，你生命在我里面我就是爱不了。这个时候呢，谁来帮忙呢？圣灵要来帮忙，圣灵要出场。所以刚才父神要差他的儿子，现在还有第二个差呢，要差这个儿子的灵进到你的里面。进到你里面不光帮你重生啊，他来帮你忙啊，要帮你生命长大。所以呢，圣经到了罗马书呢，类似这一句话，罗马书8:15说神将儿子名分的灵放到你里面，不光儿子了，加一个儿子的名分。儿子名分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你一开始有地位了，当然我从律法中出来了，神把我救出来，我信了他，我得到这个地位，我有这个名分了。不是，这个名分后面关键的还有什么？你要得到资格，你要长大了，长大了你有资格了，你今天爸爸说我这个厂可以交给你来管了，哎，那么这个时候你三岁你不能管，13岁你也不能管，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给你了，你生命长长长。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里面那一处呢，他讲到这个儿子的心啊，中文翻说叫儿子的心啊，与我们的心什么同证，我们是什么啊阿爸父，这个中文翻的不好，这个里面是说儿子名分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圣灵啊，他给我们的不光让我们重生，他帮助我们什么？去搞到这个儿子名分，帮我们去搞到这个资格证书。今天在犹太人中啊，他们这么的一个小孩呢，有一个成年礼，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规定啊，那么他们哪个就看在旁边看，哎，你差不多了，觉得你到这个年龄，你已经长大了。然后呢，那一天开始有个成年礼呀、啊，然后呢，家业就可以交给你了。哦，那就像你今天要考个证书你才能上岗啊。那今天的圣灵呢，他又叫做儿子名分的灵，他就是来帮助你来拿到这一张的资格。那么圣灵刚才我们讲过啊，刚才我们讲过这个生命呢，生命里面是有感觉的。那么圣灵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也是有感觉的。那么圣灵怎么帮助你呢？圣经中有一句话大家很熟悉，叫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我们听到圣灵帮你结果子啊，那么这就是生命的东西，这不是挂上去的，圣诞树是挂上去的，这不是生命。那么圣灵帮你结的果子，那就是生命。那举个例子来说啊，像我这个人比较胆小啊，我信心也比较小，对吧？啊，也不够喜乐，如果生病了，那么呢，这个有一年啊，有一天啊，好久之前，那个呢，早上呢有个祷告会啊，我下午呢我还教课，那一阵呢我正好发烧了，那发到礼拜一早晨。哇，我还是打摆子啊！哎呀，我那时候想祷告会7点钟要开到45分钟以外的7点钟，我想这个祷告会我怎么能去呢？这个身上都在汗啊，都是发烧啊！我想下午还要教书啊，没人能顶我的。哎呀，还要接送人啊！哎呀，我当初也真的非常的紧张，非常也这个没有平安了，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里面有感动，说你去祷告会。哇，这个时候你要去祷告会，我说我这个爬都爬不起来，但因为圣灵叫你去的。那圣灵叫你去的呢，不是张三李四叫你去，张三李四叫你去可能都没有用，你爬起来就跌倒了。那圣灵叫你去的呢，他给你能力，哎，我就爬起来了，爬起来我就这个踉踉跄跄就开到那边去祷告。早上哎，祷告好之后就好一点了。我其实没告诉别人我这个感冒啊，没有人跟我祷告了啊，我不想，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重要的事要祷告啊。哇，那个时候，所以说我当时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哎，但是呢，但其实呢，这个让别人知道也是对，大家为你一同祷告。但是呢，这个呢就是哎，祷告好了之后，而且我在这边呢还帮他们帮助做一些什么事情。做好之后，做到中午的时候啊，哎呦，感谢主啊，完全恢复。我说我怎么我发烧了，早一冷一热都在打摆子这样的。哎，因为圣灵叫你去做的，圣灵叫你去做了之后怎么样？哎，你也经历了平安，经历了喜乐，你的信心的果子呢，这都长一点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什么叫得儿子名分？将来有一天神把产业给你，不是光那一天，哎呦，我考到资格证书了给你。今天你在结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在什么，在支取这一个的产业。产业就是基督，什么丰盛都在里面。基督，所以我们得儿子名分，我们这么来总结一下，基督就是产业。那么那条路呢，也是基督。那么就是呢，你怎么得产业呢？你信他，信主之后，你跟他生命联合了，你这是第一步了。然后接下来呢，你跟着生命的感觉要走，长进。然后你不行了，圣灵在旁边在帮助你，给你能力做成。最后呢，有一天这个果子一点点给你，慢慢的就拿到了，把基督的分数，爱啊、平安、喜乐，你拿到了，所以这个拿到产业，所以有一天呢，你也有资格了。当然，凭神的恩典啊，我们都长不到那个资格的。神说算了，算你可以了，那就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看一点点这个十字架。看一点点的征战。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每一卷书信都有征战。哥林多当然有很多的难处啊，很多的那么最后有征战，什么都有征战。约翰福音啊，这都是有征战来的。但是加拉太书里面呢，你觉得这个征战呢特别的严重，特别的厉害。你看保罗有的时候都感谢神，感谢神，你都加拉太书里面好像感谢神这三个字好像都没有啊，非常的严重。因为哥林多教会它乱一点嘛，但加拉太这个里面是信仰的根基啊，这个魔鬼都要来动了。你看保罗他怎么来描述，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连保罗这么有精力这么有见识的人他稀奇啊，哇，怎么这么快就变天了，哇，怎么就这样了。所以而且呢，保罗呢，你看当中我们使徒中那个彼得啊，你从加拉太书信中看到彼得也什么，彼得也有很大的软弱和失败。不光如此啊，保罗一个同工啊，保罗的同工是谁？巴拿巴。那巴拿巴他也叫水火装甲，哇，他明明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因为随着火在一起呢，在这个压力下呢，哎，他也装甲了。你看，在这个当中，不光如此，连保罗自己啊，保罗跟他们讲，他说有一天啊，不管谁，哪怕是我啊，我们呢、啊，我、啊、保罗、啊。如果有一天我传的跟我们当初领受的不一样，我就要被咒诅啊。保罗很危险啊，这一辈子保罗有一个差一点就失败。保罗到了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连保罗都差一点守不住啊，就在这个点上，你看就在这个点上。所以呢，这一章这一个给我们看到是非常之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保罗呢就写了啊这么的一卷的啊那个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整个魔鬼这个征战的关键是干嘛呢？ 就是要把人，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各种的对比，都是基督还是他基督以外。魔鬼所有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人引开基督。小时候看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时候呢大概这个圈一个圈呐、啊，这个他们这帮人都在这个圈子里，然后这个白骨精呢，哎呀，怎么要把呢怎么来吃掉你们呢，要引诱你们呢、啊、那白骨精呢他就变，哎呀，变了一个美女啊，然后呢又香喷喷的这个包子啊、哦，然后就在外面吸引啊。那你主要在基督里，但我们这个比方不太恰当啊，但是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啊。你只要在这个圈子的里面呢，就没事。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基督里呢，你摸不到基督里，因为这个操练不够。哎，你觉得还没有外面这些东西好玩嘛？这个东西香喷喷的嘛，哇、哦，最后就受诱惑。那么魔鬼也是这样的，来要把人要诱惑出去。那么刚才我们讲，如果你没有得启示，你很容易被诱惑；如果你启示不能守住，你也容易被诱惑。那或者你对神到底为什么要律法这套东西你不明白呢？哎，他们也容易被诱惑。如果你对神救我们的目的而只是上天堂了，不是要得儿子名分，你也容易被诱惑。所以一大堆被诱惑的地方，最关键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本性喜欢那种人可以夸骄傲的这个东西，而且是外面的那套东西，因为里面的东西麻烦不要。所以魔鬼就抓住这个东西，哎，我给你们这套方法，哎，那个里面的东西不太要啊，那个东西在那么就外面，那魔鬼呢就容易能够来把人来迷惑。所以这个当中的他是基督的关键在这里是什么呢？是十字架。你去查整个的各样的书信里面呢、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只有六章，有的书信16章、13章，是多少？整个书信里面哪一卷讲十字架这三个字讲的最多？加拉太书讲十字架讲的再多。信息弟兄啊，我知道西雅图啊，有些弟兄嘛，他们当然跟别的弟兄一起啊，他们就每个月读一次关于十字架。哇，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丰富啊，每个礼拜他们2个小时就是关于十字架的道理，不知道多久啊，可能一年两年啊，可能怎么，就是他们查完一卷圣经查完了，然后呢，哎，开始哎读十字架。哇，关于十字架太丰富了，宇宙整个神对宇宙的心意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几个字啊，所以这个讲的关于关键是十字架。在这个点上，你看他说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保罗知道人都讨厌十字架。这个讨厌什么意思呢？是绊跌，跌倒。我们知道主耶稣啊，在圣经说他是一块石头，匠人所弃，哇，自以为有本事的人把主耶稣弃掉，为什么呢？哎，因为这块石头怎么能救我们呢？自己你都要被钉死，你怎么来救我们呢？这个石头不要，匠人不识货，哎，把它扔掉了。但是呢，这个是使人绊跌的，对不对？其实呢，这个十字架是救人的。今天你怎么得救的？就是十字架上钉了把你得救。不光如此啊，你怎么能够得到生命呢？也是十字架。圣经有个比方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这就是十字架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因着十字架才可以把麦子里面的生命一个个分到你身上，分到我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不光是受苦，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十字架是只是吃苦。过去有个圣徒，这个圣徒真的很好的圣徒，但是呢他每次去参加特会呢，别人跟他预备好一个床，他说我不睡床，我要睡地板。为什么呢？地板苦呀。这不是十字架，除非神叫你睡地板啊，你就觉得我来睡地板，床我不要睡，我睡地板。那么那不是十字架，主要还不是苦。这里保罗最后讲什么？说你们那些要叫人受割礼，就是行那套东西的人，他们是以人的肉体夸耀。保罗说我不以别的夸，我要夸就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不要十字架里面一个关键是什么？人觉得肉体有本事，我们可以拿到一套东西，我们可以来运作一套东西，像模像样啊，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好肉体，我不是吃喝嫖赌，好肉体。所以关键就是肉体。那么最后，那么什么十字架呢？我们今天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历。今天有的人说什么叫十字架？哇，他们被逼迫关到牢里去，当然是十字架了，来对付你受苦啊！你今天有的说，哎呀，我的这个另外一半脾气特别的坏，哎呀，这是我的十字架。有的人说我的老板那个特别的不好啊，这是我的牢的那个十字架。你说你什么都没有，哎，有个弟兄讲得好，圣灵就是把我们带进十字架。 今天有一件事你不愿意做，圣灵让你做，这个就是十字架。你愿意放下，这个一个小小的，但这个就是十字架。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生命啊，我们讲到光，那圣灵呢，我们用了一个比方呢，圣经说过呢，信的人都有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都有条江河的，他说指着受圣灵所的，圣灵就像江河啊，也就是你什么时候顺着圣灵，你里面就觉得流畅滋润。如果你觉得不顺圣灵，圣灵要你做这件事，你说我不想做，哎，好，那你里面就卡住，就是塞住了，这是里面的感觉。那么最后讲个例子啊，我当时就选几个例子，后来我选了一个例子，选了一个别人的例子啊，说过去呢有一个神的仆人呢，他要讲道，他讲道呢在神面前祷告了半天呢，就还没有，哇，已经到礼拜六晚上了，哎呦，他说这个道要讲什么道还没有，都里面卡住了。这圣灵感动他要给谁打一个电话，他说这个晚打给人家电话莫名其妙，我打这个电话干嘛呢？也没有用，对不对？你赶快讲什么道，我都明天都讲不了了。但是呢，圣灵说你现在打个电话，最后圣灵感动他卡住，好，最后他顺服了，打个电话，他说哎呀。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么晚为什么要打个电话来，圣灵叫我打个电话来给你啊，哎呦，他说感恩啊，他说我这个碰到很大难处啊，我都不想信耶稣了，我说再多少时间神你再不来踩我，我就不信你了，哎呀，正好这个时候当时神真的挺祷告，竟然有人来这个时候来给我打一个电话。你看那么时候呢，他原来这个莫名其妙，我干嘛要做呢，他愿意顺服圣灵，放弃自己的思想，哇，然后里面就活了，我讲到的主题也来了，我第二天讲的这个自己讲的像这活水的江河啊。所以这个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呢就是不是你自己人的想法，你的经验各种东西，你顺服圣灵。所以这里说人，我们不光靠圣灵得胜，也要靠圣灵行，这个行是很特别，这不是一般的行，这一卷书里面还有别的行，这个行是讲循规蹈矩，是按照某种原则行，那就是基督徒你要干嘛，你就按照圣灵行。我们今天说要走里面的路啊，其实就这，你要走里面的路嘛，那你做信教的不是看别的，按照圣灵，靠着圣灵循规蹈矩，按照这个原则来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的原则。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到了，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想好吧，我们298首，刚才李弟兄带大家298首，我们把第一节唱一遍好吗？给我们的编辑可以
日前身心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世上逃过诸喜悦，欢心顺服主，凭主指导引，愿背起十字架
主，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说，我们将心归你。哦，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的拯救。主啊，我们在其他的各样的世俗的小学的里面，我们满了重担，我们没有安息。谢谢我们的主，你把我们救赎出来。谢谢主，你让我们得自由了。谢谢主，你让我们成为儿子，并且哦，让我们成为后世。有一天，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哦，有一天，哦，我们来承受你的产业。哦，何等荣耀的盼望！并且不光如此，你也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准备好了，你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依靠，你为我们预备，你做我们生命，你为我们预备你的灵，你为我们预备那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说，主啊，如歌中所唱，主啊，我们单单的愿意随你而行，并且有一天你如何的应着降杯，有一天被升到至高。哦，主啊，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跟随你的之后，有一天哦，你要率众子都进入荣耀中。主啊，不是我们能够配什么荣耀，我们说我们到了有一天 当我们被带到荣耀中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的目的，我们说我们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这个时候特别，主啊，我们作为各样哦，主啊，在身体中有软弱哦，在哦有啊各样的难处的哦，主啊，我们也哦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的灵魂体都是属于你的。愿主，主啊，你来保守。愿主，主啊，你来恢复。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在地上，主啊，你就是让我们来哦走一条哦这样的路。主啊，为了有一天。哦，让我们能够承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你是在开我们里面的心窍。主啊，我们是在说我们愿意来看见。主啊，我们哦，我们为很多的事情来求。主啊，我们也更求，主啊，你把我们灵里面，主啊，带到更亮的光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想我们就安静一下，我想我们就散会。